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集两次开始了近代学说里面的理性主义。那么理性主义是由法国，由这个巴黎开始，那么它的创始人是德卡，那么德卡同时我们称他做近代学说之父，因为他开始用知识的，就是把知识论当作哲学的核心，而在这个知识论的探讨里面，又把人的认知的主体当作问题来讨论，然后想办法肯定这个主体的存在。可是当他用这种方式去处理问题的时候，他不小心把这个哲学的问题，就是主体跟客体的问题，还是说心跟物的问题对立起来了，直到心是一个实体，直到物也是一个实体，而心跟物变成二元，变成平起平坐的两样互不相干的东西。那么这个第二个大师是这个理性主义大师，那么括号就出现了斯宾诺莎。那斯宾诺莎他是一个以他犹太人的这个文化的背景，那么想办法把这个心跟物之间的鸿沟把它填满，他用天地人都一体的，就神是实体是自然的这一句话，把这个天地人都是如一体的这种学说，那么提出来，让心跟物不再有疏离，不再会分裂，心跟物是一体。那么这一体当然就是把上帝、世界跟人，把这个天地人都成为一体，成为宇宙，整个的宇宙是其中是神跟世界跟人，那么也就是说天地人一体的一个方式。而从这个方式去解析物质世界的表象跟精神世界的表象不一样，不是不一样，那只是一个体发展出来的一些特性跟一些神像成像。那么在西洋近代，那么开始了这个自然科学的发展，然后数学方面有很长足的进步。可是我们都知道，在数学的了解上，如果得看他说整个的世界有两种不同的存在，一种心一种物，那么然后到了斯宾诺莎的时候，他说整个宇宙只有一种存在，那就心物一体。那么有二元论，有这个单元论。那么然后我们说，如果你要再走出一条路，在数目的一个纯粹的理解上，那很显然你就会走上说多，所以有二有一也有多，表示说在数目上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了解。当然这一点在西方历史，在西方的文化发展里面，这是蛮重要的。希腊文开始，它的这个不管是名词、形容词、动词，它有单数、有复数，中间还有一个二位数，所以它是单数、二位数、复数。那么在这三种的情绪，这三种情绪刚好就是理性主义所理解到的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实体。德卡说有两个，有心跟物，斯宾诺莎说只有一个，心物是合一的。那么到了莱布尼茨，他说有很多很多，有很多很多个，所以我们说这是叫单子论。我们等一下要讲单子论。那么莱布尼茨呢，他这个在1646年生在德国，他是一个德国人，那么也可以说是一个书香的世家。他15岁的时候就念了很多这个哲学里面的一些比较深的神上说的一些课本。那么他在进入了耶纳大学之后，那么他先念了一点自然科学的方法，可是他还是一直对哲学特别有兴趣。在另外一方面，他对文学也很有心得。17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著作，开始写作哲学文学，那么都有很特殊的贡献。那尤其是对个别的人他特别有兴趣， 虽然在形而上上来讲，形而上说来讲，人是一个共同的概念，可是个别的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这些是个别存在的。因为莱布尼茨他天资聪明，他在二岁的时候就得到了博士学位，那后面呢，他就一面教书，一面又想办法涉足政治。那么他曾经在曼斯德国中部的一个群做了那个侯爵的秘书然后呢就是帮忙这个侯爵在政治上很能够起着风云。那么到1672年的时候就是到了巴黎，那么然后游历了英国，那么在旅途当中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学者，很多的朋友，以后回德国，以后访荷兰，那么他就访问过斯宾诺莎，讨论过哲学的问题。那么后面呢，他是做了这个德国驻法国的大使。那么做了这个大使之后，他发现这个法国的文化好像比德国的文化高，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他就转了，不是用德文去著作，用法文去著作。那么然后呢，在也想办法使到这个德国跟法国两个民族，以前的全部的一些书院，全部的一些不愉快的东西，要想办法让他们能够交好，能够变好。那么然后还有一点，我们在中国的地方研究莱布尼茨的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就是说他是这个在西方来讲，比如说你去念德文还是法文的百科全书，如果问到对数表这个微积分谁发明呢，我们通常都会写莱布尼茨。那英文的这个百科全书你就看的时候，他会写牛顿。事实上我们到现在很清楚地了解的事实是这样，在时间上是牛顿先发明这个微积分不过他发明了以后，在英国好像没有人注意他，所以牛顿对自己数学的研究也没有很大的信心，他把他发明的微积分放在抽屉里面没有发表。那么可是莱布尼茨他在巴黎发表他的微积分的时候，那非常的轰动，学术界也非常赞赏他，所以他就发表了。那他发表以后，牛顿才知道说，原来莱布尼茨的发明的东西跟他以前发明的东西是几乎是相同的，所以以后变成好像好久好久的这个学术界为这个东西争论不休。那么究竟哪一个发明？事实上，两个都是发明，因为没有水超了水的东西。可是我们说，因为莱布尼茨他的机会比较好，他在巴黎发明的时候，那么发表他的对数表，发表他的微积分的时候，那么受到了学界的这个欢迎，受到了学界的鼓舞。那么另外一点，因为当莱布尼茨在法国成名的时候，刚好西方的耶稣会的会士到中国传道。我们到中国传道的时候，耶稣会士一方面把西方的文化的东西尤其是数学了、几何了、天文了这些东西，那么跟天主教的教义翻成中文在中国流传，然后呢也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成拉丁文，那么送回西方。而这个莱布尼茨呢是看到了这些耶稣会的拉丁文的翻译其中很重要的他特别注意的一个就是日经里面后面的这个河图洛书。他发现河图洛书的这个数的排列基本上就是他的对数表，就是他的这个微积分的这个系统。所以这个在传说里面，这个莱布尼茨很非常的兴奋，他写信给北京的耶稣会士说他很希望到中国来跟这一个河图洛书的作者见见面，讨论讨论这个数学的问题。那么当时的耶稣会的传教士也蛮调皮的，给他回封信去告诉他说，很抱歉，这一个作者已经死掉2000多年了。在莱布尼茨他是觉得非常的丢脸，所以他是自己觉得自己天分非常高，可是竟然还有别的一个民族他们是比他更早2000年 就已经知道这个数学的原理，所以他一生都很希望能够到中国来。那么当然以后没有成功，那么他自己就发愤图强，让了很多很多这个耶稣会士翻译过的中国的一些文化的东西，自己 独立的用法文写了两大部的这个中国哲学 Philosophy Chinois， 那么写了两大本的中国哲学的这个书，介绍用法文介绍中国的哲学给西方的世界。那么这两本书可以说从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都非常非常赞美中国的哲学。那么这算是一个题外的话。那么莱布尼茨呢，他著作很多，他著作相当相当的多，因为他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他对这个神学，对这个知识的问题，对物理的问题，那对个别心理原理的问题等等等等，那么都有兴趣。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的单子论 Monadology， 这个单子论呢，就是他觉得他跟 Spinoza 讨论的时候，就因为 Spinoza 觉得整个的宇宙天地人都是一体，然后只有神像的不同，可是莱布尼茨他觉得不只是神像的不同，因为 就在思想家里面，每一个个别的思想家跟别的一个思想家，他的逻辑系统结构也好，他后面的信仰也好，他所得出来的结论也好，他所坚持的一种人生观好都好，都有相当大的差别，甚至有相反相矛盾的一些精神。所以他觉得这个不能够再说宇宙整个是一体，他应该有很多分属的现象。所以这个莱布尼茨他的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他希望能够找出一条通路，能够一方面能够把这个宇宙把这个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的这个多跟杂多能够跟一如何能够统一，就是你站在哪一个立场去看它是一，然后你站在别的一个立场去看它是多，一跟多如何能够共存。所以他发明了这个单子论，所以一方面由他的属于微积分的头脑去想到的世界上的每一个存在都是独立的存在，而且他用德文就讲那一个字是 Fenster Laws， 就是单子跟单子之间没有相互，意思就是一个单子跟别的单子它没有什么交往的路线，可是最高的部分有一个叫中心单子，所有的单子都在中心单子里面可以看到其他的单子。那么这样的话就好像我们说在古老的这个旅馆还是什么有总机，然后每个房间有分机，分机跟分机之间是其实没有什么交通的，不过你要透过总机可以转过去。那么这样的一个单子跟中心单子的关系就可以说综合了一方面这个解决了笛卡尔的二元心不二元的问题，一方面是解释了这个Spinoza 的这个单元的问题，就是把 Spinoza 的一跟这个笛卡尔的二跟他自己在数学里面所了解的这个多我们能够共存，所以一二多都能够共存，这样的一个单子论，当然它就需要不少的套配的设备。所谓的套配的设备，就是它要假定很多东西。比方说，第一个要假定呢，那就是说，这个所有的每一个存在的东西都是个别独立的存在，然后每一个个别独立的存在跟最高的那个存在之间有一个和谐。那么这个和谐应该是天生来的还是先天的和谐，那么来不能称它做先天的这个先天的一些和谐，还是这个预定的一些和谐。那么他用拉丁文呢写出 harmonia prestabilita， 就 harmonia prestabilita 是一个预定的和谐，就是每一个单子在它被创造的时候，它就在里面，在它的内涵里面就有一个和谐的因素在里面。我们让这一个单子在中心单子的辅导之下，它能够 直接跟中心单子联系，然后这个联系让他能够了解到他旁边的一些单子。本来每一个单子跟别的单子之间是没有交互、没有交往、没有融通的可能性，可是透过中心单子之后，他们就有了一个预定的和谐，所以余旧还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大的余旧。每一个个别的东西呈现出它的个别性，可是在大一统的这个余旧里面看出它的整体性。所以莱布尼茨基本上讲，他真的是要融通抵抗，那么跟斯宾诺莎的这两种学说，同时又能够把抵抗的心不二元，这个梳理的形象不梳理的这个状况，不能够交通的这个状况，能够利用他的单子论把他们连起来，那么同时呢又能够让这个斯宾诺莎的这个单一的就是天地人都是统一的东西，忽视了这个别性的这个毛病，又能够把它填补上来。所以可以说这是莱布尼茨的非常重要的贡献。当然还有很多细节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思想的这个法则，他如何提出充足的理由律比方所谓的充足理由什么意思，就是还是有果度有因，那么然后有矛盾律，就是在思想上互相矛盾的东西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那么第三个是人序律，是思想跟存在之间，存在跟思想之间，就好像单子跟中心单子之间有交往，那么都是连续性的，没有这个没有间断的现象，也没有跳跃的现象。那么然后第四个是单一律，就是统一律。那么这个统一律就是说每一个思想跟存在，那么它只是那一次，只是一次呈现一次，单子一旦存在它就永远存在而有独立性，然后呢它的独立性跟整体的一体性是有密切的这个关系。当然我们说其中还是会有一些难题，比方说单子中心单子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西方的所谓的上帝，还是说这个斯宾诺莎所讲的神之实体之自然的那一个神，你还是说他有别的一个接下的意义。所以斯宾诺莎所以这个莱布尼茨他到最后的时候还是要写他的辩神学，讨论神的问题，讨论神的本质跟他的存在跟他的特性，觉得上帝跟世界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他可以扮演出像一个中心单子然后呢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事每一个物，那么算是一个单子，这一些单子相互之间没有交往，可是在中心单子之下他们是有一个预定的和谐，所以依旧还是跟斯宾诺莎所讲的是整体的，不过在呈现在世界上还是有心有物有这个人类有这个世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